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因为是我们家庭旅行的关系，我现在是在神木国家公园，所以如果背景音乐有很多车子的声音、人的声音或者是一些鸟叫的声音，这也是很正常的状态。我现在是坐在一个停车场里头，事实上并不是有真正的座位，而是由这些漏下来的神木所砍下来的，堆积成像是我临时的桌子，总比我在车上录音要好多了。我们今天的电信漫谈就先来回答一位网络上朋友所询问的问题，因为我答应他说用手写字很慢，我用口语回答他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来到了这个停车场才发现我根本没有任何的网络，所以我不知道他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只能依据我还记得的问题的内容来回答好了。我记得他好像问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的内在已经直接体验了，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的包裹，那么为什么我们到人世间之后，我们却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包裹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这个我们必须要从三次元跟五度空间之间的不同来解释。在五度空间跟我们在三度空间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三度空间来讲的话，我们以为我们的内在只投胎一个单独的我们自己，投胎就是一对一的事情，而事实上投胎的状况是五度空间的，也就是他投胎的不是一个单独的自我。为什么不单单投胎一个单独的自我呢？对内在来讲，他也知道他不能够用只有一种人格方式来完成他的愿望，所以当我们的内在投胎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只有投胎一个单一的人格而已。所以在西藏，他们常常说一个喇嘛可能有五个分身或十个分身，而分身不是只有单一的这个物质现象而已，可能这个分身还分布到其他的我们的类似像地球的其他的物质实相。我们在早期课第十二节就讨论到，对第五次元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小小的方格可以有数以百万计的物质的实相。那么既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的地球、不同的物质实相的话，对内在来讲，在五度空间的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它当然不会只有投胎在一个实相上，只是这个实相可能比较适合它能够完成它的愿望的条件。那么为了达成它自己的愿望，它当然会把不同的人格会投胎到不同的物质世界当中。就如同约瑟有好几个约瑟，有一个约瑟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阵亡了，然后如果你看真来讲的话，真有很多不同的真，而罗的父亲和罗的母亲也有不同的罗的父亲跟母亲。一个发明家的父亲在其他的世界在发明的工作上是非常的有成就，而像罗的母亲，有一个罗的母亲是当护士的，还有一个罗的母亲是嫁给那个非常有钱的商人。所以只是因为我们在物质实相中，我们以为单独的自己就是单独的自己，而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就是唯一的人生，可是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它是以各种不同的人格来取得我们内在所需要的资讯。如果不谈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我们还有平行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还有替代的自己。除了这些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之外，赛斯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物质实相事实上是所谓的架构一，在架构一的上面有可能性的架构二。如果我们在架构一当中发现有一些匮乏或缺少什么的话，我们可以进入架构二，从架构二当中去取得架构一所需要的资料。所以就单单一个单一人格，我们还是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而以架构二当可能性。所以如果以电场的实质的特质来讲的话，电场的特质，我们了解电场的特质是呈现可能性的特质， 是呈现频谱的特质。各位可以了解到很多的电信的部分，比方说我们的电磁波，我们是以频谱的方式在结构我们的电磁波，所以我们的内在一旦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概念之后，这个概念跟想法会透过不同的人格以及不同的架构，用不同的方式来达成他的愿望。就我们物质界的情况来讲，也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们人是一个人生一个孩子，一个人生两个孩子，可是对蚁来讲的话，它可能一生就是好几百万条蚁卵。如果是珊瑚的话，珊瑚一出生的话是整片海洋都是红色的。乌龟在买卵的时候也是一样，可能整个海滩都是它买的卵，尤其是小银蚁，当小银蚁冲上岸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有很多的时节是小银蚁的时节，当小银蚁冲上岸产卵的时候，就是整个海岸都是小银蚁冲上岸。刚来美国的时候，对这样的景观是非常的震撼，常常有的时候三五好朋友就约到海边去等小银蚁来产卵。我们这里所说的小银蚁可能比较像台湾所说的布拉蚁，可是这个小银蚁是蛮透明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类似像台湾的乌蚁子，为什么一条乌蚁几乎是一半的身躯是它的蚁卵？因为它要以大量的蚁卵来取得它的繁殖的可能性。那么各位可以去试想，难道我们的内在会那么笨吗？我们的内在当然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让自己的愿望真正的达成，所以我们的内在投胎到物质世界并不是单一的我们自己而已，它是透过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跟对等自己。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自己呢？是因为我们个人一旦来到物质世界之后，因为群体式的关系，因为自我的关系，我们常常因为自我肉体上的需要，根本就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的自发性。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所以必须要用各种不同的角色，类似像镶嵌拼图的方式，就连投胎转世的人格，对我们内在来讲也是以镶嵌拼图的方式来达成内在前习图完形的任务。所以你看，这个镶嵌拼图并不是今天我们的内在需要什么样的镶嵌拼图就只有那个单一的镶嵌拼图而已，镶嵌拼图还可以扩散成不同的可能的人格，然后再组成一个镶嵌拼图。而这样的情况其实蛮像我们真正的生长的原理，像我们身体的细胞也是一样，是由原子电子去构成一个细胞，然后细胞去构成一个器官，器官去构成一个身体，而我们的身体其实不断的在新陈代谢，有些已经不管用的细胞它会自然而然的退化掉，新陈代谢掉。那么是不是这个个人仍然维持他一个本体的身份，可是他的身体的细胞不断的在变化？而且其实万物的组织大概都以这种方式在组织的。如果以赛斯的说法，比方说我们家的小猫小狗，一只猫可能生了很多只小猫，而这些小猫的所有的经验将来都会归属于母猫所有，这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可能性自己的一种方式。比方说一只母猫生了十只的小猫，这个十只的小猫就如同我们的十个可能性的自己，所以这个十个小猫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经历会跟母猫作为结合，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母猫的整体经验，而小猫也拥有其他的各个兄弟姐妹的经验以及母猫的经验。这位朋友似乎还问我第二个问题，因为这里并没有网络，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的问题的原貌。而且从这位朋友的第二个问题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已经从我简单的回答当中了解我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的内容了。抱歉，因为声音蛮沙哑的，所以话好像没有办法讲清楚，不过我已经把原来在木头上的工作桌移到我的车。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类似像猫或狗这样的转世经验，他们并没有我们的存有，他们是以一个主体猫当所有跟其他自己的小猫结合在一起， 那么如果这只小猫它是由其他的母猫生下来的，而这个小猫长大之后又变成母猫，而母猫又生很多小猫，各位去看看，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一代一代的小猫的经验都会集结一层一层的往上去传递到更原始的母猫身上。各位可以用简单的数学的方式去算一算，猫是不是这种转世方式能取得的经验甚至不会比人的经验更差呢？比方说现在第一只是母猫，它生了十只小猫，那么它有十只小猫的经验变成这个母猫所能够取得的在物质世界的经验，而这十只母猫再生十只小猫，那么是不是原来的那只母猫就有十乘十的100个猫的经验？当然这只母猫早就已经不在物质世界了，可是它可以集合这个100个不同的小猫的经验变成它的经验。那各位去试想看看，这只是两个阶层而已哦。如果经过了很多很多年，比方说经过100年之后，那么猫有多少世代？猫可能在一年当中就有好几个世代了，那么经过100年之后是不是有好几千个世代了？如果有几千个世代的话，各位去试想看看，用阶层去乘，你看这只母猫是不是可以得到所有可能性的猫的经验，就好像一个电信的频谱一样，最初的这只母猫是不是具有成千上万的猫的经验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完完整整的完形的猫的经验，这就是猫的完形，猫的迁徙图。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如果一个教练他有十个球员，那么他能应用的可能性就有100多万种，那么各位去试想看看，十个阶层就有100多万种了，那么如果更多呢？假如说类似像百年千年之后的猫的经验的话，只要是曾经有过，只要猫能够做的任何事情，那么在猫的整体当中是不是什么经验都有了，会把所有的部分全部集结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动物神。那各位去思考看看，假如连最简单的类似像猫啊狗啊或者是昆虫都有这样的智慧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号称万物之灵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能够用意识去思考的人类没有比猫更好的系统来演化它自己呢？我们怎么可能只有单一的生命、单一的生活，得到单一的经验而已？我们的内在怎么可能不像乌鱼那样播种一整个海洋的遗址？就像我们要种青菜，我们也不可能只有种一颗或两颗的种子，我们会撒了一整个土地的种子，然后等他们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空间来成长，所以会种菜的人就知道，当你播种了你的菜苗之后，菜苗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去生这些菜苗。而所谓生的意思，就是把它拔掉的意思，就是菜刚刚可以吃的那个时候，你会把这些小菜把它一颗一颗的摘下来，只好等它还没有成熟成长之前，我们就把这些小菜摘下来煮来吃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动物当它生下它的崽崽小 baby 的时候，如果它觉得这些小 baby 没有办法有空间成长，这些做妈妈的也会把这些小 baby 咬死。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妈妈怎么这么残忍，但其实这都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自然法则而已。动物妈妈必须要考虑到小孩子的生长的空间，如果明知道自己的这一锅小宝宝没有办法长大，那么他就会维持比较强的那些可能性长大的小 baby。 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问说，那他怎么知道他的孩子没有办法有机会成长呢？我想如果用电信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了。一个电信的角度，当个妈妈她会直接的知道她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仍然有存活的空间。我是希望各位以一个电信的角度去思考存在的本质。台湾有一本书叫做《群的智慧》，各位不妨买《群的智慧》来参考看看。虽然这只是一个在物质界的一个物质现象，特别是有关于昆虫方面的群的智慧，比方说蜜蜂去寻找蜂蜜，或者是蚂蚁在寻找糖类的东西。这个之前我曾经讲过，为什么蚂蚁会那么有智慧？ 每个蚂蚁它单独的跑出去，它不怕它遗失掉，而且当一只蚂蚁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之后，马上整群的蚂蚁都会得到信息，它们是怎么样去传递信息的。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蚂蚁的群体的智慧，因为它们的速度之快几乎跟电的速度是一样的。当一只蚂蚁发现这里有可以吃的饼干或者是糖果的话，很快的所有的蚂蚁群就会蜂拥而至。他们怎么去传递信息呢？他们又没有在说话，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在传递呢？他们的系统到底是怎么样的系统在联系呢？据说在美国的最顶尖的科学家去研究蚂蚁的行径，然后他们发现如果在像美国这样广大的区域，从东岸到西岸，从南到北，都几乎是好几千公里的距离，怎么样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当中把一个物流能够传递到人们的手中。在美国不管你是从哪里订东西，几乎都会在一个礼拜之内收到货件。那么各位去想想看，有那么复杂的网络系统，怎么样把一个物件通过 USPS 或 UPS 美国邮政系统或者是美国包裹系统，怎么样以最快速的物流方式能够传递到客户的手中。结果科学家，顶尖的科学家研究物流的系统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唯一能参考的就是蚂蚁在传递信息的系统方式。而我相信蚂蚁在传递的系统方式就是电信的脉动的系统方式。我相信赛斯所说的，不管是昆虫也好，猫或狗也好，或者是任何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没有像人类一样有存有的这些动物或昆虫，他们没有存有，所以没有轮回转世，但是他们有比轮回转世可能会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方式来联系他们的意识的结合系统。所以为什么赛斯说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是完形。前几天我曾经看到一个有关于暴龙的描述，为什么暴龙的两个前肢是那么样的短小，据说这也是经过很多年的演化之后所形成的结果。那么他怎么知道有这样的智慧让他的身体在其他的更新的世代当中去演化呢？据说他的两个前肢短小的原因是能够让他跑得更快，以及可以用两个前肢来撕裂对方。显然来讲，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系统在演化的话，仍然不是我们的个人所能够知道的。就如同道瑞资料在形容我们的人体，道瑞说有很多新生的孩子是没有盲肠的。那么为什么盲肠会退化呢？因为我们人类已经用不到了，我们不再是需要盲肠来消化粗糙的野草了。那么显然是不是有一个记录器在收集所有的资料，一旦发现我们的人体不需要这样的器官的时候，这样的器官就会变化，就会演化，或者是会退化。那么请问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总身体系统在管理我们的身体的进化吗？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类似像总母猫的那样的结构，那样的存在体来收集所有在人世间的人体因环境所需要的功能。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身体仍然有一个更大的存有，是综合着所有整体的人类，以一个整体的人类为最后的一个归属，来操作新生的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身体的结构。那么各位，怎么可能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本体是不会以所有的可能性来演化它自己，来完成它的迁徙土的需要呢？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电信的变化，电信的一些融合的系统是怎么样在融合的。就如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用什么方式来融合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类所需要的身体的结构是什么。人类的脑容量多少，不是因为你是白人或者是黄种人或者是黑人所以你脑容量是多少，而事实上人类的脑容量多少就是多少，它是由人类的整体的身体 DNA 来运作的。如果人类的环境发生变化了，如果我们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某些是不需要的，那么那样的器官自然而然就会退化掉，或者是转成其他的形式。 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的人体还是有一个前提的总体人体在协调以及在控制所有的一切。那么作为一个人，如果你要脱离人体，想要超越人体的能力，那么对人类的整个演化的过程来讲，就变成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个人都好像是个单独的自己，可是却有一个好像是人类的总体人类这样的存有，在收集，在归纳，在统合以及在演化，我们人体到底能够以什么完形的方式来实验人类的身体形式。我本来以为有一些时间可以来讨论今天的问题，但是因为临时我们的家人都回来了，所以我想现在环境也改变了，所以我今天的内容就不会再继续延伸下去了。那么就回到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没有命定的话，那么结局不是随时都可以改变吗？那这样跟内在早已预定完成的电信实相的包裹不是会互相矛盾吗？这样的论述方式是纯粹以我们在物质实相的个人的角度在看的，事实上我们的确是被给一个已经完成的编程，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所以这样的完成的编程的确没有办法使每一个人跟随自己的自发性，应该说应该没有一个人完全能够跟随自己的自发性。就算非常虔诚的宗教的信仰者，像很多基督教的信仰者，他们说要倾听上帝的声音，也通常只有在某些时刻才会倾听上帝的声音，大部分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很少能够真的跟随自己的内在声音。那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也因为我们的内在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跟随我们的内在声音，所以它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而对在物质世界的我们自己的话，如果你完全跟随你的内在的声音，你当然能够根据你的编译完成设定的电信实相的包裹来完成。那么改变实相是不是可能？改变实相还是在整个编程的过程当中去改变，你没有办法跳跃这个编程实相。比方说你今天是一条小狗的话，你怎么去编程，你就不可能具有猫的特质。一样对人来讲的话，我们内在的电信编程，我们的内在的实相包裹，应该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一个最平顺的、最完美的、最理想的那种人生方式。如果你要改变的话，你最多只能改变的跟原来的设计编程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之下，这已经是非常太足了。这个我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了，比方说你现在在台湾，你说我想要当美国总统，你怎么样去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变成美国总统，因为你已经被你出生的地点设定了，你已经被你现有的环境所牵制住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现在的状况。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你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男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改变，其实指的是尽量的改变到我们内在所编程的最理想的那一个状态。所以你要问我说这样有没有矛盾，这样是一点矛盾都没有，因为真的没有人能够真正听起自己内在的声音，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而我们内在的自己，当他要投胎一个人格的时候，他当然已经把所有他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以及他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新的镶嵌拼图早就已经有一个想法了，可惜的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内在的自发性来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说人生而有罪，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没有办法跟随着我们的内在。其实有关这样的议题在早期的赛斯课当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在之前的课程我一再强调，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最主要就是必须要从一些基本的概念先弄清楚，尤其是一切外有的三个两难之举，所有的创造力其实是内在的，而所有的改变其实是内在的。那么假如自我能够跟随着内在的指令的话，那么自我会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么所谓自我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跟自己的 所谓的电信实像的投射出来的像电影一样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拍好的包裹式的存在的潜意识。可惜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所以我想我们就先简单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再深入去检讨一下我提到的那个猫跟狗或者是像昆虫他们的所有的意识的形式其实都会集结在一个整体整个电信的频谱当中，这样的看法真的值得非常非常的用心去参考一下。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既然连存有都有了，而且除了存有之外我们的整个人类都还有自己人类的群体的存有完形图，如果用电信的角度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构思方式，我们可能比较了解并不是纯粹以我们个人的想法以为是一对一的这样的关系，其实并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个频谱的关系。所以既然是频谱的关系，个人当然可以，你在你的这个范围之内是有你改变的天地啊。就算孙悟空一番耕读能够一万八千里，可是在一万八千里的过程当中，他孙悟空的确换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可是在这一万八千里当中难道没有他可以改变的任何什么东西吗？当然是有的嘛。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迁徙图，可是我们仍然一个架构二，在架构二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取得自己想要创造的材料。你当然没有办法超过自己的迁徙图，你当然是在自己的电信的包裹的创作之下，可是我们仍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就如同我经常在讲的，假如你的电线是非常好的导电体，假如你真的听取你内在的声音的话，那么由内在来的这个电信你在接收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平顺自然，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发热跟烧断的现象。那么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可以过得更加的顺利？我们是不是更容易去完成我们的内在任务？是不是我们跟内在更能够合力来使我们由内在现在过去未来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包裹更容易去完成了？假如我们的自我不是那么不肯听起我们的内在声音，能够真的做到由内而外的真实，能够由内而外去感觉我们的天命天赋的话，不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吗？不就是基督教所说的请听内在神性的声音吗？我们中国人的率性之谓道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根据你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根据你的天赋，根据你的才能的话，那么事实上你就走到你的内在的道的上头了。我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另外一个问题跟一些其他朋友的问题我们看看明天再找个时间来回答。现在是有一个问题，我带了我的电脑出来了，可是我却忘记了带我的充电器，虽然我有带一种可以在外头可以充电的新设备，是有一种电池它可以带到外头非常轻，但是它可以像一般在家里充电一样的充电，可惜我却忘了带我的电脑的充电器，所以我的电脑到底能够再弹多久我自己也不晓得。而今天是因为跟我家人一起出来还有我女儿在开车，的确是享受到完全不同的感觉。我这辈子只要出门的话通常都是我自己开车的，没有想到既然现在出门是别人开车，我坐在后面当董事长。那么既然当董事长就当到底好了，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讨论到这里，明天如果能够讨论的话我会尽量的讨论，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回洛杉矶我们再讨论好了。我们明天是要去山顶国家公园，因为是荒郊野外也不晓得情况会怎样，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了。非常抱歉不能提供更圆满的答案，但是对电信的那个整体性那个频谱的看法基本上在物质世界的我们的确是还非常的缺乏，这就难怪会觉得听起来好像是蛮矛盾的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停在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